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光照我们，开启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彰显你的同在。主，继续向我们说话，高摩你仆人的口，赐下恩高的教导，赐下能力的话语。主，帮助我们来认识命定，就是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安排的美好的人生计划，就是你对我们的呼召，帮助我们来认识，教导我们如何来认识。求你的同在，你的话语领导我们，像火一样复兴点燃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也许我们邀请你，让我们不可少的只有一样，就是来单单寻求你的面，瞻仰你的荣美，进入你美好的同在里面，来与你相交，来爱慕你。当我们更认识你的时候，神，那我们就认识你给我们的命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邀请你，你的宝血再一次覆庇我们，覆庇你的仆人，覆庇我们的平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你的同在，在我们身上。好的，感谢神，我们继续分享认识你的命定。感谢主同在，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讲到第六点，内里持久的喜乐平安引导你。内里持久的喜乐平安引导你，神会鼓励你，使你有力量和勇气。以赛亚书55:11，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55:11-12，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你看到神在以赛亚书教导我们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意味着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喜乐的，我们的心灵是平安的。当你能够行在神的呼召里，神会持续的鼓励你，坚固你，赐恩典和力量给你，使你能够心欢喜灵快乐，胜过任何的挑战。所以你怎样知道自己是否是行在神的旨意和呼召中呢？你里面的喜乐平安会引导你，你会持续的经历，我说的是持续的经历神的安慰和鼓励，使你的心里有力量，使你心欢喜灵快乐，那就意味着你走在了正确的路上。所以你看到神引导我们的方式是，我们是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哈利路亚。 诗篇138篇第三节，在分享这个经文以前，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也说了，神说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也就是神呼召你去做的事情上必然亨通，也就是亨通在英王钦定版是用 prosperous， prosperous 这个词是兴盛的意思，就是说神呼召你做的事情一定会兴盛，会有果效，会多结果子。所以透过这一点呢，我们也能够认识我们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如果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却不得结果子，却做事没有果效，说明你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因为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必然亨通，必然兴盛。亨通这个词呢，它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因为它是用的是 prosperous， 必然兴盛。它并不是说事情有多么顺利，因为有的时候当你行在神的旨意中，也会有遇见仇敌的拦阻，事情会有一些挑战，但这不代表着你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但是即使有仇敌的拦阻，你仍然能够兴盛，即使在艰难中你仍然能够兴盛，即使在饥荒之年你仍然能够结果子，那就说明你行在神的旨意中。所以在汉语圣经这个地方你要改一下，不然会给人造成一个错误的理解认为只要我没有遇见阻挡就是出于神的旨意，那样理解就错了神说的是你在神所呼召的事情上必然兴盛，必然多结果子，是这个意思。所以透过这个经文，你看你可以学习到两点如何来分辨你是否行在神的旨意和呼召中。第一点就是心欢喜灵快乐，而且是持续的喜乐平安引导你，不是短暂的。第二就是出于神的，无论是遇到怎样的艰难挑战，你仍然能够兴盛发达，仍然能够多结果子倘若你的侍奉没有果效，说明你没有在神的心意里侍奉，或者你是照着自己的私意来侍奉，没有行在神给你的呼召里，导致你在错误的领域来侍奉神，所以你看不到兴盛。所以你看以赛亚书55章这两节11节到12节，它有非常深刻的奥秘在其中，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两节经文能够学习两点，如何认识分辨神给你的呼召和旨意。诗篇138篇第三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通常你被神鼓励，就会在心里涌出持久的喜乐和平安，在心灵里有能力，这就意味着你被神鼓励了。哈利路亚，这喜乐是安静的喜乐，这平安是持久的平安。我再说一遍这喜乐是安静中的喜乐，这平安是持久的平安。出于魔鬼的都是短暂的，是急促的，所以往往在你拿捏不准的时候，你不要贸然行动，只要放一放，静一静，自然就显明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魔鬼的。此外，当你行在正路上的时候，神会鼓励你，使你一无所惧，勇气倍增。出于神的，你一定会勇敢，而且会有内心持久的喜乐和平安，特别是安静中的喜乐不是肉体肤浅的欢乐，是从心灵深处生发出来的喜乐，像江河一样能够涌流出去的。平安也是如此，都是持久性的，那就证明是从神来的鼓励和安慰临到了你， 因为神呼召你做的事情，当你去做的时候，神就一定会持续的鼓励你，安慰你，使你心里有能力。这就是诗篇138篇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行在神要你待的位置，也就是正确的位置，那么即使你经历死亡的幽谷，你也必不至惧怕，因为你知道我是在神要我待的位置，我是在做神要我做的事儿，我有什么好惧怕的呢？基督徒为什么会惧怕呢？往往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没有行在神的呼召里，他没有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情，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所以他心灵就会有不安，有不安全感，那时惧怕就来了，苦难也来了。但是只要你在神给你的呼召里前进，那么神一定会持续的鼓励你，坚固你，赐你恩典和力量，帮助你来胜过任何的艰难和挑战。当试炼临到你的时候，如果你灵里清楚知道神对你的指引将会带给你胜过试炼、走向成功的强大动力，如果你对神在某件事上对你的旨意不是非常确定的话，你就很容易被艰难的环境所动摇。如果你的灵里对神的指引不是很确定，但你还是擅作决定，很可能你会花很多的时间陷在疑惑里，陷在不安全感里，陷在彷徨里，认为自己是不是搞错了，如同墙头草一般被环境摆来摆去，陷在纠结和彷徨不定里，内心充满了犹豫，甚至最终你可能离开正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非常容易被艰难的挑战或者是环境所误导，而不是被你里面的圣灵所引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会陷在软弱里的原因，因为他们其实是有太多的迷茫和困惑，在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上他们并不能确定。而当你的灵里真知道神对你的旨意，那么你的信心就是有根有基的，你不会像墙头草一样，而是像一棵棕树栽在了溪水旁，是坚固在磐石之上的，像一栋房子盖在磐石上，不能被外界的环境所动摇，因为你的信心是有根的。所以认识神的旨意能够使你的信心有根有基。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的基督徒之所以软弱，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确定神是否呼召他做这事了。当他不确定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陷在纠结里，陷在犹豫里，陷在恐惧不安里，给魔鬼留下了很多的机会来胜过他。所以我们务必要在灵里清楚认识神对我们的呼召，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这样我们就更容易轻松地胜过任何的挑战。但好消息是，神呼召你做的事情，神一定会赐给你持续的鼓励，持久的喜乐和平安就会临到你，你的心里会蛮有能力，因为神他会鼓励你，使你有力量，使你心里有能力，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也经常去反思我侍奉的道路上，很多时候软弱就是因为我彷徨了，我犹豫了，我无法确认神对我的呼召了。每当我心里无法确认的时候，我就会陷在迷茫里，仇敌就借此攻击我，使我软弱。我发现常常软弱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感谢神， 神呼召了我，所以他神持续的给我超自然的鼓励和安慰，使我的心里重新又有力量，使我的心里就像是耶稣为彼得祷告了，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内心使你不致失了信心，魔鬼想要刷你如刷筛子一样，当耶稣说我为你祷告使你不致失了信心。所以在这条侍奉神的道路上，如果你有神的呼召，你也找到了神给你的呼召，你走在其上就会持续经历耶稣为彼得的祷告，如同耶稣为你祷告，使你不致失了信心，并且神会持续的鼓励你，使你心里有力量，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走下去。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啊，只要是你行在正确的呼召里，你认识神对你的呼召，并且你行在其中，那么你心里会持续得到鼓励和安慰，你的心里会持续有力量来帮助你走下去。另外呢，你要小心一点呢，就是在寻求神的引导的事情上，不要轻易的相信外在预言的引导，因为神总是先从你的里面透过你的灵来引导你，预言只是外在的印证，听好了，预言只是外在的印证，你不能够透过别人给你的预言来引导你自己，你要透过你里面的灵来引导你，倘若这预言印证符合你已经拥有的感动，你就可以接纳它，如果这个预言印证不符合你原有的感动，你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弃绝就好了。比如不要因为有人说对你发预言说你就应该奉献传道，你就贸然奉献传道，这样的失败的例子非常多，很多的传道人之所以失败了，就是因为他说曾经有人给我发预言我要奉献传道，但他自己并没有神的呼召，神不是透过别人的预言来引导你，神是透过你里面的灵来引导你。所以当我们听到了任何预言的话，我们要先要从内心来查验是否有此感动，你不能心里空无一物你就接受预言的引导，不是，你要先检查里面是否有此感动，然后如果这个预言印证了你原有的感动和你的感动相符，那么你便可把它当做一个参照物，可以来鼓励你行在其中，但也不代表你就得着了神的确据了。倘若这个预言无法印证你里面的原有的感动，那你就可以弃绝了，证明这个预言并不准确。例如《使徒行传》13章第2节，我们来看。例如《使徒行传》13章第2节。我们今天会讲的更深刻一点，是实战的，帮助你能够更加的应用在你生命中，如何来认识你的命定。很多的人会失败在这一点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3章第2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使徒行传》13章第2节，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保罗。这里面你看到圣灵并不是在那一刻才呼召了保罗和巴拿巴，而是早已就呼召了他们，那一次只是借着先知的口来发预言印证他们的呼召，因为这群人进食的时候其中有一些是先知，而先知得到了启示，向保罗和巴拿巴发预言说你们要被圣灵差派去到哪里哪里，而保罗和巴拿巴自己在心里面是早就清楚神对他们的呼召的，因此你看到圣经并没有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听到了这个预言有任何的挣扎和犹豫，是因为他们早已领受了从神来的启示，然后圣灵又借着先知向他们发预言来印证他们所原先领受的启示是对的，所以他们就照着行了， 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正确分辨属天的呼召的一个原则。你自己必须要先有从神来的感动，然后有先知向你发预言，能够印证你所说的你所领受的启示是出于神的，那么你就可以放胆去做。但是这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强而有力的佐证，你就可以认为神就是如此呼召我。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并非是到那一天才领受了圣灵的呼召，而是之前他们就有了，只是在那一次的时候圣灵借着别人先知来发预言，来印证他们所领受的启示。但现在可悲的是，教会里面有一个混乱，就是先知甚至可以说他不是先知，只是有发预言恩赐的人到处乱发预言呼召人，但是你发现他们呼召的最后都失败了羞辱了神，也辱没了教会，带来了不好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行在神的原则里。教会的领袖不应该主动的甚至强迫别人去踏上传道的路，一旦如此的话，多会造成无法在这条传道的路上走到底的结局，甚至很多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局面，更别说侍奉倒塌没有功效，前功尽弃的非常多。因为奉献出来传道不是容易的事。保罗曾训诲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因为保罗知道传道这条路是苦的，所以他告诉提摩太，你要提前做好准备，要接受训练，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能够忍受苦难，这样你在走传道的路上才能走到底。也意味着在侍奉的路上你会经历许多艰难挑战，倘若你起初也不太肯定自己是否有此呼召，当你遇到无法胜过的挑战的时候，你一定会在心里动摇，你会开始犹豫，当初我出来传道就是那个牧师对我说我应该这样做的，或者说是那个姐妹向我发预言说我是被神呼召我要传道，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清晰的领受从神来的呼召，他自己并没有确定是否神呼召他出来传道，等于他是硬被推出来的。所以环境小的时候他还能够忍耐，但环境大的时候就彰显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传道人都失败了，无法走到底。为什么呢？因为起初神并没有呼召他们成为传道人，只是被误导了。所以认识你的命定非常关键，我们不是透过别人的预言恩赐来引导我们的，新约不是这个原则，新约的原则是神圣灵透过你的灵来引导你。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什么分水岭呢？一个人的灵如果清楚知道神对他的呼召，这个人他就会立定心志，坚定不移，那么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必定会站立得稳。而一个人的灵如果不清楚神对他的呼召，只是透过外在的预言的引导也好，环境的引导也好，别的引导也好，总而言之他不是透过内在的灵清楚知道神对他的呼召，那么他遇到了挑战就会戛然而止。这就是分别，能否走到底，能否侍奉到底，就在于此了。总而言之，如果一个人的预言并不与你起初领受的感动相符，那么你就不要接受它。很多人就是在这里被误导了，后来他埋怨神，但是神并没有如此呼召你，你只是被假预言误导了。林前十四章三节，我们来看林前十四章三节。林前十四章三节， 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在英文经典版说 But that who prophecy speaks to man to edification and exaltation and comfort。 所以这个应该是翻译成，但发预言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不是做先知讲道的。这个汉语翻译的完全错误啊，这跟讲道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的是发预言，因为发预言是一个恩赐，神在规范新约发预言恩赐的运用范畴，发预言恩赐的运用范围就是这三点：造就、安慰、劝勉。在新约发预言的恩赐就是被局限在造就、安慰、劝勉这三个方面，只要不超过这三个方面，那么预言多数是问题不大的。但一旦超出这个三个范围，就容易陷在危险的领域。比如有的人他有发预言的恩赐，他看见了先知说出了预知未来的事，就开始模仿先知一样说出预知未来的事，这样他就离开了自己的本位，踏入了他不应该踏入的领域，也就是他越界服事了。那么魔鬼就会借此而趁虚而入，所以你就看到很多的假预言就诞生了。有一点你一定要明白，能发预言的不代表就是先知，但先知一定会发预言，而先知的职分呢，却是更加的困难和复杂的属灵体系了，那是另当别论的。我们今天就不涉及这一块，如果要讲这一块的话就太大了。但我可以说教会里的混乱是很多有说预言恩赐的，因为很多的信徒在新约都能领受说预言的恩赐，他们就误认为自己是先知了，所以给教会带来了混乱。先知的职分是另当别论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能发预言的就是先知了。不，而且神在新约特别规定了发预言的恩赐的三个范畴，就是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的。所以你不要去不要去模仿，不要去越界服事，否则给别人和给自己都会带来灾难。为何如此呢？因为在新约里面，神喜悦一对一的引领你，神不喜悦透过某个人来引领你，神想跟你一对一的建立关系。而在旧约里，神是透过祭司、君王、先知三个职分来服侍人，但新约是完全不同的。新约圣灵住在你里面，神渴望一对一的给你建立父子关系，神不喜欢你像一个木偶一样被别人来引导，或者是透过第三者来引导你，这不是神的方式。在新约里面，神是喜悦一对一的引导你，所以你一定要记住，神大多数时候对信徒的带领是从我们的里面说话，神盼望透过你里面的灵能够领受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圣灵是神的灵，而真实的你其实也是一个属灵的存在，因为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当你能够听，当你听到圣灵说话时，你是在你的灵里听到圣灵的声音，不是在你的耳朵上。圣灵的声音在灵界里是可以被听见，注意绝大多数情况不是在自然界听见的，是在灵界里。因此如果你追寻肉体的耳朵去听神的声音，多数会陷在仇敌的网络里，陷在欺骗里，陷在迷惑里。神要我们追求的是从灵里来认识得知圣灵的引导，这是我们前几节课所讲的。属灵的事情与物质的东西是同样真实的存在，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如果你想顺利的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你需要变得更加注意属灵的事，而不是属魂和属肉体的事。第七点，发展训练你的灵。第七点，发展训练你的灵，顺从灵的引导，摒弃属魂和属肉体的引导。太多的基督徒终其一生都只注意自然感官所告诉他们的事，他们只关注肉体的感受，导致他们只关注肉体的感受，导致他们属灵的耳朵关闭了。 因为他们不注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属世的事情所充满，这就导致他们无法聆听圣灵的声音。而另一个原因无法聆听圣灵的声音，是因为太忙了。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太忙了，他们总是在不停地忙碌外面的事情，根本没有花时间来等候神，来亲近主，来聆听神圣灵在他灵里那微小的声音。他们没有时间。你要知道，你太忙的时候是无法听到圣灵的声音的，因为圣灵是温柔的，是安静的。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信徒陷在各样不必要的繁忙里，如同法老在得知犹太人即将脱离他的奴役去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法老怎么做呢？立刻加重他们手中的劳役，导致犹太人忙得顾不上任何别的事情。这和我们今天的局面是一样的，如果你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你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其实生活中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来爱主，与主建立美好亲密的关系，来聆听他，来与他同行。但很多人撇弃了这上好的福分，陷在了忙碌里，导致他们无法聆听圣灵的声音，使他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愿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认识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和呼召这件事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必须要训练好，发展好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壮大，而不是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魂的层面和肉体的层面，满足肚腹的私欲，大力发展的是人的理性和智能。这就是得了芝麻忘了西瓜，忽略了灵的发展，导致本应该主宰和引导我们的灵被关进了牢笼，束之高阁，难怪无法得到神的引领。你要知道，神是借着你的灵来引导你。很多的信徒是根据自己肉体的习性、肉体的欲望、肉体的喜好来做出决定，那就是被肉体引导的基督徒。另有一些基督徒呢，是被自己的魂所引导，导致他们的灵跟内住的圣灵步调不一致，所以他们错过了神的指引，错过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呼召。因为他们是属于被自己的魂所引导的基督徒，被自己的魂所引导的基督徒就是被自己的情绪、被自己的欲望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因为魂是包括你的情感、情绪、思想、欲望等等，这都属于你的情绪你的魂的部分。属魂的基督徒呢，他们的侍奉是基于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情绪的热情，又基于他们的内心的欲望，然后说服自己说这是主的带领。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们自己照着自己的喜好、情感、欲望制定了一套计划，然后祷告求主祝福他们的计划，然后就说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意象、神给我们的计划。而等他们情绪平静以后，侍奉也就偃旗息鼓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事工都如昙花一现，很快就不见踪迹了，灿烂一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属魂的基督徒，他们只不过是被自己的情绪和欲望所引导，是被魂来引导的，不是被灵来引导的。而魂是善变的，魂是无法持久的，所以他们的侍奉也是无法持久的。因此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个事工的持久性来分辨是否这是出于神的引导。我也常常说，不在乎这个人侍奉有多少的恩赐和轰轰烈烈的表现，而 最重要的一点是，究竟他能侍奉多么长久？几十年以后，他是否还是忠心的在侍奉神，还是他早已消失不见？所以这都可以来分辨一个人他的呼召是否从神来。从神来的都是持久的，从神来的都是持久的结果子。即便这个人死去了，他所做的侍奉还能够持续下去。哈利路亚，从神来的是有永恒性的，但从魂和肉体来的引导就是短暂的。属魂的引导也总是急躁的，因为情绪无法持久。所以当你需要找到神给你的引导，特别是做一个对你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的时候，千万不要仓促决定。你需要花足够长的时间来祷告，直到你的灵里非常确定这就是神的带领。哈利路亚。一些基督徒的问题呢，就是他们虽然得到了神对他们生命计划的引领，但是他们把神给他的呼召和自己的肉体与魂的感觉和思想混杂在一起，陷在掺杂里，以至于他们无法分辨自己天然人的想法还是从神来的呼召，从而陷在混乱里，错过神给他们的旨意。为何如此呢？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如何查验分辨自己在跨出那一步来做那事的思想动机。动机能够审查动机能够帮助我们来更好的分辨侍奉的事情。总要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是为了我的私利呢，还是因为其他人也在做，我只是模仿他，还是我为了别的什么？这是我魂里想做的事，还是神要我所做的事？我们要经常自己问自己这些问题，这就是动机审查。多数情况你可能得花上很多的时间来在祷告中求问神，进入到神的同在以来审查，来光照自己的心思和意念，你才能够把这些动机分辨清楚。你并不是总能在一次祷告就解决所有问题。很多的基督徒就想着我祷告一下，我祷告过了，我祷告一次就好了，但不是这样的。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等候神，在神的同在里，你的动机才会被炼净，并且你会根据神的话语来确认你的动机是否是纯净的。根据神的话语，你才能区分出来你魂里的掺杂。简而言之，想要将你属魂的掺杂分离出来，就需要花足够长的时间进入神的同在里。在神的同在里，你必得见光。在圣灵的光照中，你才能将自己天然人的情绪和想法刷减出来，并且分辨出来，从而弃绝他们，然后从你的内心深处，从神来的指引就会开始冉冉升起，最终你的灵里会非常清楚我该往哪个方向去，你就可以行在神的大能和勇气里去做这事。所以当你能够确认神对你的旨意的时候，你就会行在勇气里，行在神的大能里，行在持久的喜乐和平安里。即使遇见挑战，但你也毫无所惧，因为你知道我行在神的旨意中，神也会持续不断的鼓励你，安慰你，使你心里有力量，赐给你超自然的恩典，胜过所有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哈利路亚。此外，分辨你魂里的想法和欲望的另一利器，就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中。此外，分辨你魂里的想法和欲望的另一利器，锋利的利器，就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中。神的话语有能力将魂与灵分别开来，在希伯来书4:12。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当你看到神的话语有足够的能力将你的魂与灵，也就是属魂的思想以及属肉体的思想以及属灵的思想都能够分辨出来，当你在神的话语中得到神话语的光照，那么神的话语一揭开就是与人通达，你就立刻能够分辨出来，哦，原来这是属肉体的想法，哦，原来这是属魂的想法，这才是灵的声音，这才是属灵的引导，那么你就知道如何选择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务必要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通达神的话语，他也会帮助你分辨属灵的与属魂的。当你更多的发展壮大你的灵的时候，你就能够对圣灵的引导更加敏锐。那么如何来发展训练你的灵呢？相信这是很多家人的问题，如何来发展训练你的灵呢？三点，第一点是默想神的话语。第一点是默想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喂养自己的灵，更新你的思想，使你的思想始终能与你的灵保持一致。我们知道灵的食物就是神的话语，想要让灵得到壮大，那你必须天天给他食物喂养他，那么神的话语就是灵的食物。所以每一天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语，透过默想神的话语，我们也开始更多的拥有基督的心了，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开始更多的认识神的意念、神的思想。我们知道神的思想是高过我们的思想，因为在以赛亚书55章第9节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而我们是透过神的话语中得知神的意念。所以当我们常常默想神的话语，通达神的话语，我们的属灵的洞察力就开始变得敏锐，我们就更容易听到神在我们灵里所说的话，那么我们的祷告也将大有功效。这也是为何耶稣在约翰福音第7节告诉我们，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主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常在主里面，主的话也就是神的话常常在我们里面，意味着我们常常默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昼夜思念，那么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意味着我们会善用神的话语来为自己祷告，并且我们也因为通达神话语的缘故，就非常容易知道神对我们生活中的各项旨意，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比较符合神的旨意，自然神就给我们成就了。哈利路亚。那么你的祷告生活就进入到一个得胜里面，你会经历到你所祷告的事情啊，尽都得到神的回应。哈利路亚。你的祷告就蒙应允了。因此如果你想要行在圣灵引领你的正确道路上，那么在祷告和默想神的话中等候神是至关重要的。不要允许自己在属灵上变得懒散，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当你不训练你的灵，你的灵就变得懒惰，你就很难听到圣灵透过你的灵所说的话。如果你在属灵上变得无力软弱、下沉低落，甚至你可以感受到的灵的下沉和无力感，你很可能最终你会去追求那些属魂的欲望，而你自己却认为一直是在跟随神对你的计划。很多的基督徒就是陷在这样的网络里，因为灵的软弱导致他们在追求的其实是魂的计划而非神给他的护照， 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神大发热心，他们认为自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其实他们是在错误的道路上直奔。愿神来开启我们，愿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来发展壮大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更加敏锐，我们就更加容易聆听圣灵透过我们的灵所发出的那微小的声音。哈利路亚。其次，扎根在神的话语中还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出撒旦的声音。我们讲到的是神的话语不仅帮助我们分辨属魂的属肉体的引导，还能帮助我们分辨出撒旦的引导。魔鬼会透过你的思想向你来撒谎欺骗你，甚至在你的思想中 建造坚固的营垒。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你看到撒旦他就是迷惑天下。迷惑这个词在英王钦定版用的是 deceive， deceive 它其实就是欺骗的意思，也就意味着撒旦会向你的思想欺骗，透过欺骗使你陷在迷惑里，甚至在你的思想中 建造坚固营垒。关于坚固营垒的经文是在，我看一下，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思想中都有撒旦的坚固营垒，以至于他们无法领受从神来的启示，找不到神给他们的命定。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什么营垒呢？下面就解释了，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很明显，这个营垒是在讲人思想上的坚固营垒。在英王钦定版是说 casting down imaginations and every high thing that exalts itself against the knowledge of GodAnd bring into captivity every thought to the obedience of Christ. 所以他强调的是，将各样的想象力、错误的意象，汉语翻译的不准确啊，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思想上的自高之事、骄傲的想法，都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你看到这坚固营垒的范畴，就是在这第五节所包括的。那么这就是仇敌在人思想中设置的各样的思想上的坚固营垒。所以倘若你无法分辨，那么你就会陷在这营垒里面无法突破，也就是你无法分辨从神来的引导和从魔鬼来的误导。这里面也特别提醒我们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意思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祷告，靠着圣灵的启示，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攻破这坚固营垒，而不是用自己属血气的、属天然人的智慧等等各样的手段来攻破。不，你无法攻破，你需要在神面前来祈祷，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求圣灵来光照你。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你需要花时间进入神的同在里，等候神使你的动机被炼净，在神的同在里你会得见光。因为圣经说在你的光中我必得见光的，在神的同在中你才能得见光，你就会开始变得纯粹，你的属魂的、属肉体的、属撒旦的引导都会被分辨出来，被剥离出去。哈利路亚。 所以这就是在神面前我们能攻破坚固营垒的意思。你需要花时间啊，来到神面前，进入神的同在里。哈利路亚。其次我们讲到了你需要用神的话语啊，来分辨那属魂的、属肉体的、属灵的声音，包括这里属撒旦的引导。所以我们务必要认识到，神总是要对你的灵说话，而神所说的也一定是和圣经里的话语是保持一致的。所以只要我们用圣经作为准绳来查验我们得到的指引，那么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啊，是出于神的还是不出于神的。神绝不会带领你违背圣经的话语，因此神的话就能保守你远离撒旦思想上的欺骗。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好，第二点，发展壮大你的灵。第二点，多操练方言祷告。多操练方言祷告。灵前14章第4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这里面一王钦定版是说 He that speaks in an unknown tongue edifies himself, but he that prophesy edifies the church。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的灵，做先知讲这个先知讲道又是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所有先知讲道你都可以把它改成发预言的它就是翻译的不准确啊。这是在讲发预言恩赐的，发预言恩赐的是造就教会。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这个造就这个词呢，在希伯来原文它的意思是盖房子。盖什么房子呢？盖你里面的房子，就是你的建造，你的灵，使你的灵更加的强壮。这就是说方言的好处，就是造就发展壮大你的灵，使你的灵更加有力，更加强壮。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灵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灵很软弱，有的人灵非常强盛。哈利路亚，因为灵是可以发展壮大的。如果你学会如何发展壮大你的灵，你的灵就会越来越壮大。如果你不发展壮大你的灵，你的灵就越来越衰弱，所以你就成为一个属肉体的、属魂的基督徒。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基督徒。愿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成为属灵的基督徒，我们要学会发展壮大我们的灵。那么我们就需要多操练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是直接的造就你的灵，直接的造就你的灵。有的人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发预言的才好，能够造就教会。你要认识到一点，你连自己都造就不好，你凭什么造就别人？你自己都一塌糊涂，你凭什么帮助别人？你自己里面啥都没有，怎么去给别人？所以要先认识你自己，要强盛了、复兴了，你才能复兴别人。一个复兴的人自然 走到哪里就能带动复兴，一个软弱的人到哪里都传递软弱。所以我们自己务必要先被造就起来，你才能造就别人。自己的生命一塌糊涂，你怎么去造就别人？不过是一个笑话。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一定不要接受撒旦的谎言，认为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先把你自己造就起来、复兴起来，你再去复兴别人，脚踏实地的来侍奉，不要陷在仇敌的谎言里面不自知。所以我们要先来造就自己，就像宋尚杰说的，人不复兴己，焉能复兴天下？所以先要复兴自己。那么一个好办法就是说方言，说方言就是复兴你自己的灵，造就自己。自己什么呢？是自己的灵，因为真实的你就是灵。创世纪也告诉我们，人神造的人是一个活着的灵这是括号里，就是原文，括号里都是原文嘛，正确的活着的灵。所以说方言的就是造就你的灵，使你的灵强盛起来。我们需要多说方言，操练使我们的灵强盛。每一天2005年我领受了圣灵的洗，我得到了说方言的恩赐，我每一天都操练方言祷告，没有一天例外的，每一天我都方言祷告，每一天我都方言祷告一直到现在，而且我会一直方言祷告到主耶稣回来。所以我每一天用方言来训练自己的灵，因为我知道方言祷告是直接训练我的灵，使我的灵强盛的。 倘若没有方言祷告的话，我的灵就不会强盛，就容易陷在软弱里。所以你看到教会里有很多脑袋大灵性小的，理性大灵性小的基督徒，在灵界里他们就像怪胎一样，都挺着一个大脑袋，但是胳膊腿都是畸形。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多么的多么的学识渊博，其实在撒旦眼里他们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在属灵的光景里，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灵，不要发展你的理性，那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吃的再多你只会中毒更深。我们需要的是生命树的果子，我们需要的是圣灵，我们需要是从灵来的，我们需要发展训练我们的灵。所以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方言能够训练他的灵，使得灵强盛，所以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他找到了说方言的好处。所以如果你想要像保罗那样灵强盛的话，你就得说方言比众人都多。很多人说，哎呀，我想要像保罗一样，可是你根本就不方言祷告，也很得到了方言恩赐就把它放在一边，根本就做不到每天去花几个小时去操练方言祷告，你如何能够成为像保罗那样的？他所付出的你根本就没有付出，所以你无法得到他的收割，因为人家撒种了。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来训练我们的灵，那就通过更多的方言祷告，在此就是需要付代价。特别是那些为未来的事情寻求神的指引方向上的祷告，最好你多用方言祷告，以方言祷告为主，悟性为辅。为什么呢？因为未知的事情悟性很难胜任的，需要用灵祷告才能突破有限的悟性。而圣经说，当你用方言祷告，就是用你的灵在祷告。我们来看灵前十四章十四节，灵前十四章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看到了吗？方言祷告是灵祷告，和你的悟性没有关系，所以它直接越过了悟性，而悟性是有限的，灵是无限的，等于方言祷告使你直接从有限进入无限里。因此方言祷告直接帮助你突破了理性的限制，使你的祷告进入到了一个无限宽广的灵的领域。当你靠着圣灵给你的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灵就是主动在与神交流，这等于是通过方言祷告你大大开启了你的灵，因为神通过你的灵来引导你，神不是通过你的肉体，神通过你的灵来引导你，神向你的灵说话，唯有灵才能够触摸到神。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灵前十四章第二节，那讲方言的是向神讲说各样的奥秘。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讲说各样天国的奥秘，甚至你在讲说神对你生命计划的奥秘。我记得看过一个国外的弟兄上到天堂又回来的见证，他说在天堂里神特别让他开启他看到了一个景象，就是当他方言祷告的时候，是在把神关乎他的记录册上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提前说出来。所以你看到方言祷告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也包括了神给你的呼召的各样奥秘，神在你生命计划中的各项指示，接着方言祷告你直接就说出来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方言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需要去操练它。只要你能够接着方言祷告把你神给你的计划说出来，那么早晚有一天你会从灵里领受这个启示。经常我方言祷告的时候，虽然我当时不知道说了什么，但是一般方言祷告一阵以后，我就开始悟性祷告。为什么？我就会借着悟性把我方言祷告领受的启示说出来。 所以只要方言祷告说出来的，往往我们的灵就已经得到信号了，最后我们借着悟性也能够把它解码出来，翻译出来啊。所以这也是领受神启示的一个方式，一个非常通用的方式，非常有效的方式。所以方言祷告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灵领受各样的奥秘，领受各样的启示。哈利路亚。很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坏事，或者说没有发生的好事，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能够将神的计划祷告出来的后果。我们的祷告根本没有过关，我们的祷告根本没有到位。当然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好事也是与此有关的。我记得圣灵曾经感动我给我一句话说，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突破和得胜，是与当早些年你花的很多的时间方言祷告有关系，以及早些年你所投入的禁食祷告有关。你知道我在侍奉的初期的几年，因为过于艰难，所以逼得我无路可走，就只能转向神，开始疯狂的祷告。有的人无路可走就会放弃，但是如果神呼召你，在神的呼召里，在找到了神给你的呼召，那么神会鼓励你。我说了，神会持续的鼓励你。所以在艰难中，环境是看似无路可走，压力非常大，逼迫着你无路可走，但是我内心深处是有喜乐平安的，我得到神的安慰和力量，所以我决定转向神，开始疯狂的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所以早些年我会经常的禁食祷告，经常的方言祷告，每一天 N 个小时的方言祷告，简直祷告到疯狂的地步，似乎每一天我就只有方言祷告和听到这两件事了，好像没有别的事情。所以后来神就让我不断的开始进入到得胜和突破里面兴盛里面，所以我就知道后来我就知道，这也和我早些年所付出的方言祷告，长时间的方言祷告与禁食祷告有关系，圣灵也这样感动我。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神对我们的未来是有很多的计划的。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就会提前知道并祷告出来，哪怕你不知道，但你能够方言祷告出来，而最终你会知道。而将来会在你生命中发生什么，也取决于你现在的祷告生活。所以祷告是向天国撒种，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所以你不要轻看说，哎呀，我方言祷告了几个小时，我也不知道说的啥。没有关系，你已经撒种了，而且你方言祷告撒的绝对是好种子，圣灵感动你的灵，搅动你的灵所发出的方言祷告绝对不是撒坏种子的。所以只要撒种了，你放心，就一定会收割的，只不过有它的时候。尽管撒种，所以那些年我像一个疯子一样的祷告方言祷告，如果你看见我当时的状态，真的像疯子一样，我每一天就像个疯子一样的祷告。当然这也是神后来让我知道，这也是一个得胜的秘诀，遇到挑战了就像疯子一样的来到神面前，转向神，更多的祷告就是了。不要遇见挑战了反而转离神，放弃了，那你就彻底失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今天以及未来会在你生命中发生什么，也取决于你现在的祷告生活。有时你会看到，你会有这样的经历，圣灵会突然感动你，为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的某件事情祷告。但如果你无视圣灵的感动，忙着你属世的事情，那么那个感动就会离开你。你会甚至会怀疑，我是否真的被圣灵感动了？如果你不断的无视圣灵的感动，你就会让圣灵忧伤，那么有关那个事情，圣灵也再也不会向你提起了。这也意味着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你抹杀了圣灵的引领。你要知道，圣灵的感动是可以消灭的，因为圣经说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温柔的。如果你不顺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就会消失，久而久之你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训练我们的灵， 对圣灵温柔的引领，对圣灵温柔的感动，对圣灵温柔的提醒，我们始终保持着一个敏锐和柔软的心。因此训练我们的灵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灵迟钝，你就经常会错过圣灵的引领。不是圣灵没向你说话，而是你根本就太迟钝了，你的灵就没有被训练，没有被开发，没有被发展壮大起来。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在祷告和读经，也就是默想神的话语中来等候神，发现神对你生命的指引。长时间的操练方言祷告，操练等候神，直到你的思想能够安静下来，不再活跃。当你长时间的能够在祷告中等候神，直到你身体的感觉和魂的情绪都开始安静下来，不再影响你，那么你就容易听到你灵里的声音了。我通常会在情绪不稳的时候，或者受到负面的情绪的影响下，我就开始方言祷告。一般我会方言祷告15分钟，我就会重新得力，一切的负面感受都不见了。我发现方言祷告是让我的身体安静下来，头脑保持清醒，以及心思清明灵活跃的最好方法。如此我就容易领受圣灵借着我的灵要向我启示什么。也许你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方言祷告才能够安静下来。我也是训练了很久才能更加迅速有效地进入到灵的领域。以前我需要一个小时，一般在初期训练的时候，我可能要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我才能感受到圣灵的浇灌，感受到灵的兴起，感受到魂和肉体开始降杯，开始不再影响我，开始安静下来。早期的时候我需要训练一个小时方言祷告，一个半小时经常的有的时候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但是慢慢训练的时候越来越多训练的时候，我发现15分钟方言祷告，我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同在里了，我就可以感受到灵的兴起，灵的力量，肉体和魂就安静下来。所以它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个灵是需要训练的，越训练它就越强盛，越训练它就越敏锐。你要知道你的思想是魂的领域，魂的领域最经常受到魔鬼的谎言和出自魂的想法的影响的领域。魂的领域是最容易被魔鬼攻击的领域，也最容易被你自己魂的想法影响的领域，导致你错过圣灵对你的灵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魂的领域，也就是属魂的思想安静下来，让他闭口不言，不再影响我们。那么我们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方言祷告啊，等候神啊，都可以。当你花更多的时间来方言祷告，等候神，敬拜神，等候神等等，那么你就越容易安静自己，你就更容易听到自己灵的声音。对肉体来说，这自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因为你的肉体总是不想祷告，肉体总是与灵相争的。但如果你想要在生命中得到神的引领，那么你必须攻克己身，叫身服务，叫肉体顺从你的灵。这是林前9章27节教导我们的。我们来看林前9章27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把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神弃绝了。所以你看到保罗也教导我们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在讲什么？保罗是在讲我是攻克我的肉体，叫肉体顺从我的灵。所以他出现了我，叫身服我，服哪个我？服灵。真实的你就是你的灵，保罗的意思是叫你的肉体降服你的灵，叫你的魂降服你的灵。怎么办呢？你需要攻克你的肉体。所以我们越是不想祷告，我们越要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直接超越了你的肉体和理性的限制。常常我不想祷告的时候我就方言祷告，因为你不想祷告的时候你又悟性祷告很困难的。 那没有关系，我直接方言祷告，我越过了肉体和魂，我直接进入灵的祷告。所以我一般方言祷告15分钟，马上一切都改变了，我立刻心欢喜灵快乐，内心充满力量，因为方言祷告已经使我的灵兴起了，我就攻克了己身，身叫身服我的。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方言祷告，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来祷告，感谢神的恩典，每个家人来祷告，开口祷告。向我们的灵说话，哈利路亚，引领我们。沙巴基的哈拉巴西，求主向你说话，向你的灵说话。向我们的灵吹气，主啊，使我们的灵兴盛，我的灵要兴起发光了，哈利路亚。在神的同在里， 我们必得见光，我们的灵会得到力量。求你的同在来转化我们，转化我们的灵，更加的像你，耶稣。主啊，向我们的灵说话，向我们的灵吹气。主啊，鼓励我们，使我们心里有力量，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你同在的心。主啊，让我们常常花时间来敬拜你，等候你进入你的同在里面。因为唯有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的灵会兴起，我们的灵不断的领受你的光照，领受你的荣耀转化的能力，使我们的灵兴起发光，使我们的灵不再下沉。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饥渴，让我们的灵常常来到你的宝座前，赞扬你的荣美，可想你的同在。主啊，也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灵，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因为在你的话语中我们能够遇见你。耶稣就是神的话语，耶稣就是神的道。主啊，让我们更爱慕真理，每天默想你的话语，照着你的话语而行。因为行你道的人就是真正爱你的人，你必与他们同住。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训练我们的灵，发展壮大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强盛。主啊，医治我们任何灵里的疾病。主啊，救我们脱离错误的生活模式，不要让我们再滋养我们的肉体和魂，让我们追求的就是发展训练我们的灵强盛起来，能够对圣灵敏锐，能够受灵的引导。主啊，让我们成为属灵的基督徒，因为神你是透过我们的灵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能够成熟起来，学会分辨那灵里的声音，分辨圣灵在我们灵里那微小的声音。主啊，帮助我们，训练我们，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哦，圣灵，你是我们最好的训练师，训练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更多的方言祷告。主啊，奉耶稣的名，赐给我们饥渴的每一天用方言祷告的心智，让我们每一天能够付上时间的代价，付上耐心来方言祷告，使我们谦卑下来，撇弃那些理性的追求，让我们追求的就是灵的强盛。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让我们继续方言祷告，直到我们灵里开始领受启示。你也将我们方言祷告的启示向我们解明，让我们能够祷告出你在创世以前向我们人生所定的命定，你荣美的计划。哈利路亚。哦，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位家人，每位听到的家人都来认识自己的命定，找到那灵里圣灵那微小的声音的引领，让我们得到灵的指引。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